我估咧，在座嘅好多人，你哋细个咧都应该写过一篇文噶啦。篇文叫做《我的志愿》。咁你估下，我细个嘅时候咧，其实我嘅志愿系咩咧？其实有好多嘅，不过有一段嘅时间咧，我嘅志愿系我想做一个医生。我觉得其实咁样可以帮人喺疾病之中康复过嚟，可以帮人回复健康，叫佢哋可以开开心心咁过生活，系一件非常之了不起嘅事。不过冇几耐咧，我就发现咗一个问题，就系嗰阵时其实我小学咁上下啦，我发望下我身边嗰啲嘅大人，有一日咧我就问我妈妈啦，我话诶其实点解咧？即系有啲人你会觉得佢哋咩都有嘅，嗱佢哋有屋企人啦，佢哋有地方住啦，有嘢食啦，又唔系挨紧穷啦，望落去健健康康咁样，但系你就唔知点解成日都觉得佢嘅生活唔系咁开心，好似成日都过得好惨咁样。望住嗰啲人，我只会觉得佢哋嘅生活充满咗焦虑，充满咗埋怨，或者喺一份苦涩嘅当中，好似就系乜嘢都见到，就净系见唔到其实佢已经拥有好多其他人望落去已经会好羡慕嘅嘢。嗰一阵时咧，我好细个，我都唔知边度学识咁样谂，我就谂其实系咪有啲嘅病咧系我哋睇唔到嘅咧？是不是有一些病是医生医不好的呢？但那些我知道原来人的心灵是会生病的。不是说一定是去到情绪病啊精神病那个程度，而是心灵里面总有一些我们叫它做破碎。这些的破碎可能是因住过往自己的经历，可能是因为成长的背景，又或者其他的原因。总之在个心灵的状态里面好像倾侧了一样。于是乎无论在想东西看东西都好像被扭曲一样。去到某个程度甚至影响那个人生命的态度，他们生活的方式，甚至他们客观的健康状况。而其实想真一点，这些扭曲很普遍的。其实讲到底，有哪个一生人入面是未经历过破碎？我以前都试过的，就是每逢考试前夕，特别是一些很重要的考试，我就不知道为什么了，胃痛啦、肠胃炎啦，总之是轮住来的。那我小个的时候，我以前不知道，我觉得哎呀真的不好彩啊，次次呢重要关头我就来病了。后来我才知道其实是我的心情出现了问题。因为我以前是太怕失败了，于是每一次去到那些位置我压力就爆煲，于是影响了我身体的状况。我开始明白，当然现今的医学告诉我们，有一些病其实跟你的心情完全无关的，就是你的心理状况无论是怎样都好，你健康不健康，开心不开心都好，你都会病。但只不过呢，原来当一个人的心灵状态里面出现了一个扭曲的时候，会影响你怎样去经历事情，影响你的心情和处理事物的方向，甚至原来好像我这样是会影响到我的健康，甚至叫我真的会病起上来。有时我们不可以不说的是，这种的破碎是一种心灵出现了病态的一个状况。麻烦的是，如果你今天身体有病的话，其实你随时可以找医生，中医西医悉随尊便。那如果你的心灵破碎了呢？如果你的心灵生病了呢？就算你找辅导员又好，你找精神科的医生又好，心理医生又好，其实他们都不一定担保可以完全地帮到你。因为心灵病了是一个很复杂的状态，复杂到一个情况是，其实你很难知道呢症结所在在哪里。我记得呢那时候我学辅导的时候，我的那个叫老师呢就这样讲过，他说呢，其实如果我们找不到个症结的问题的话，其实我们不断处理的就是表面那一层了。 咁你见到嗰个人嚟嘅时候，佢有一个行为上面嘅表征。当你处理咗表面嗰阵嘅时候，佢有阵时就会变咗第二个行为嘅表征出嚟啦。于是原本嗰个问题系冇咗，不过你又多咗一个新嘅问题，因为我哋根本未揾到嗰个问题嘅根源其实喺边度。不过咧，佢继续咁讲，人又好复杂嘅。有阵时自己呃自己都唔知道一回咩事，于是其实你又冇办法确定佢心入边嗰症结嘅问题系啲乜嘢。我哋成班坐晒喺嗰度，听完之后，我哋嘅谂法就系、是：咁即系点啊？系咪即系你睇唔到你点帮到佢咧？系咪真系冇得救咧？即系系咪真系不能自救就系这种噶啦？人嘅破碎。叫人的心灵生病了，继而影响的是我们整个人生。这种心灵的病，其实某个程度上来说，跟圣经里面怎样看人的整体健康是有些相似。在旧约的时间看人的健康，其实跟今日西方医学有少少的不同。他们看一个人健不健康，不是只看他身体上，而是整个人的健不健康，而归根究底是一个心灵的问题，或者一个跟他的属灵状态有着直接的关系。所以无论他身体上出现什么表征，以前的人就怎么都讲到是你的心灵上面的问题。在那阵时，如果一个人有病，通常当时的人就会理解为这个人一定是犯了一些的罪，而这些的罪通常说的不是真的讲的偷啊拐骗，而是说在属灵上面他得罪了上帝。就好像约翰福音第九章里面有一个天生就瞎眼的人，耶稣的门徒说什么呢？约翰福音第九章二节，他们说：拉比啊，这个人一出世就盲了，那究竟是谁犯的罪呢？是他啊，还是他父母呢？他们问这个问题不是因为他们无知，而是其实这个是当时的人一个很普遍的想法，就是如果你身体出现的问题的话，那多数就是因为你在某方面得罪了神，即是说其实你和神的关系之间出现了一个隔阂。在这种的，这个是一个心灵状态的问题。当然了，在这个故事里面，耶稣就推翻了门徒这个对这个盲眼的人的看法。不过这个又正正是一个很典型的例子，告诉我们在旧约时代推论人的病最终都是指向一个心灵或者一个属灵的状态。当一个人病了，当时的人认定的是他们可能在某方面离弃了上帝，这个是犯罪的结果。所以叫人痊愈的话，要医治的是要医治他和神之间的关系。或者我们可以说，当时的人看着健康状况，是看的是心灵的健康状况，看的是人与神之间的关系紧扣的状况。当人和月神之间出现了隔阂的话，心灵就很容易出现了问题。就好像以赛亚先知在以赛亚书里面写受苦的仆人，他这样说，他说其实我们众人都如迷羊一样，各人偏行己路。以赛亚书所形容的就是很多人的状态，心里面的状态就好像迷羊一样，每个人都在走自己的方向，那个是一个缺乏安全感、缺乏方向感的状态，是一个不自知但是又按住自己的想法去走的状况。就好像什么呢？就好像牧羊那时候的羊没有跟住牧羊人给的指示一样，牧羊人明明叫你走左，羊就不知道为什么走右，牧羊人叫羊不要去，他就自己走了去，牧羊人叫他们你不要自己过河，羊就扔一声自己跳了下河，牧羊人叫你回来，你还分分钟要投诉他，问他为什么我这样走有什么问题啊？一个不好彩，只羊真的荡失了，只羊还要埋怨回个牧羊人，你为什么没有好好地看着我啊？有时人都好像迷羊一样，我们不是很肯定其实神对我们的爱对我们可以有多好， 於是我們只需要一見到世色不對，我們就會開始懷疑，懷疑就開始叫我們跟神之間出現了某種的隔閡，人於是開始用自己的辦法去嘗試解決自己的問題。最重要的是開始去到某個程度，他們不再考慮神對他們的心意。有陣時開始的時候是得的，是行到的，但是日子耐了，有些人就會發現原來自己走在一個困局裡面沒有辦法走到出來。就好像我曾經聽過不少人跟我這樣說，他說其實他們以前很努力地在外面很薄很努力地爭取，他們想得到更多，想有他們自己想要的生活，不過到頭來望回轉頭，他們才發覺原來我犧牲的更多。有些人甚至在過程中犧牲了生命，而最就好像一個人不好像迷羊一樣背棄了牧羊人的狀態，是說人與神之間的一份的隔閡。人的心靈的病態那個癥結，如果按照這個講法，在聖經裡面的了解的那個理解，就是說人和上帝之間那一份的隔閡。有陣時甚至連一個基督徒都難免有這一役，就好像上個禮拜 Pastor Joshua 咁講，有陣時我哋係跟啊，不過原來我哋跟錯咗對象。上個禮拜就話，有陣時我哋係信神，不過其實如果歸根究底問翻咧，原來我哋係信神給予我哋嘅事物係啲乜嘢，而唔係信神自己。今日就係有陣時我哋以為自己跟住神，但係原來我哋跟嘅係今日神究竟可以俾到啲咩我哋，而我哋唔係跟緊神自己。於是乎你可以想像啦，當我哋信嘅神俾我哋心入面想要所期待嘅嘢我哋嘅時候，叫我哋去跟隨神去相信佢，好自然冇難度。但係如果有一日事情不如我们的预期，神并没有在我们所想的时间按照我们所想的方式给予我们所想要的东西的时候，有阵时人会难免开始怀疑这一位神到底有几爱他。我们会开始想，我们跟了上帝这么久，其实他有没有我们想象中这么好的呢？或者就算好啊，是不是跟我预期一样可以这么好呢？于是我们开始焦虑，我们开始埋怨，甚至开始筹算自己的出路。甚至去到一刻，当我们要做决定，我们会觉得 It is okay， 我可以稍微放低下神的教过我们的原则。就当我们不是太过肯定清楚地去认识我们这一位大牧人的本质，我们对神不够肯定的时候，我们的心很容易的就会跟神出现了一份的隔阂。就好像在出埃及记里面，刚刚埃及人以色列人才在埃及地被耶和华拯救出来，这班以色列人他们原本在埃及做着过着的是一个奴隶的生活，他们过着的是一些苦日子。于是他们苦到一个地步，他们向他们记得那位神去呼求，神回应行了很多的神迹，就将这班的以色列人耶和华的选民在法老的手上拯救出来。去到出埃及记第十四章，以色列人就正正准开始逃离埃及，来到红海边。这个时候望翻转头，发觉后面就是一班埃及兵在追紧他们，前面是个海，前无去路，后有追兵。就在这个时间，耶和华叫红海分开，叫他们可以逃走。就当埃及人追埋落海的时候，耶和华一下就叫个海合翻埋，敌人全军覆没。呢一个系一个好震撼嘅场面。佢哋身为上帝嘅子民，佢哋代代相传嘅就系神可以点样曾经为佢哋嘅祖先行过大事，而今日 今日他们亲眼看到神几有能力，几有恩典，就在这一刻他们全部一起在海边去敬拜赞美他们的主耶和华。但是就只是三日之后，以色列人的情况完全不同。出埃及记第十五章，摩西命以色列人从红海起程到舒尔的旷野去，他们在旷野行了三日，他们找不到水，后来就来到马拉，马拉的水却不能喝，因为水苦，因此那地就名叫马拉。人民就向摩西发怨言了，说我们喝什么呢？三日，只不过讲的是三日，他们就好像忘记了神之前为他们所行过的一切，只是三日，这个埋怨变这个赞美变成了埋怨。他们向摩西埋怨行了三日了，为什么连水都没地没滴的？向摩西埋怨好不容易找到水，为什么水不喝得的？向摩西投诉，那他们还可以喝些什么啊？向摩西投埋怨，其实直接的讲句是向神埋怨，好像就是讲紧神啊，你出团之前不做好预备的，你没有做过 research 的，为什么这里的水不喝定不喝得的？但是得意的是，大家想想，明明几日之前他们才见过红海被神轻易这样分开过，为什么三日之后他们就可以开始怀疑这个曾经处理过一个这么大的海的神不可以处理这一潭水呢？是不是三日的路程太过辛苦，去到一个个位置他们已经忘记了这一位的上帝是一位怎样的上帝，辛苦到他们忘记了这一位上帝怎样向他们施行怜悯，可以拯救过他们。去到这一刻，当眼前的状况和他们所预期的不一样的时候，又或者神没有按照他们的预期去将事情这样去展现的时候，他们就开始怀疑神对他们的爱呢？定是在埃及的日子实在太苦了，叫他们的心灵充满破碎，好难再相信这个世界上原来有一位神可以爱他们到底呢？这些都可能的。总之在那一刻，他们心灵里面的状态是他们不是那么肯定神的本质，开始怀疑和神的关系之间出现了隔阂。这一份的隔阂叫他们埋怨，而且他们忘记了其实他们可以向神直接呼求。其实这个就好像我们，当我们经历到人生的不如意，的确当你经历不如意的时候，路是会变得很艰难。有阵时就是当我们觉得其实我们得不到我们所想要的结果的时候，甚至我们真的会开始怀疑神对我们的爱。我们会问神啊，为什么你这样对我的？你是不是不爱我了？我们会问神啊，为什么我要病得这么辛苦，经历这么多事？我们会问为什么我们的婚姻比其他人困难那么多，我的伴侣好像完全不明白我？我们会问为什么我想要小朋友你不给我？当我有小朋友，为什么这个小朋友好像特别多问题那样？有人会问为什么我要这么孤单一个？我们的焦点摆在那些困难上面，我们的焦点仿如放在神可以给到些什么，给了些什么，又或者我们以为神给了些什么我们上面，而不是我们真正地放在这位神他的个性上面。就是当实际的情况不如预期，加上我们心里面的破碎，仿如就是叫我们和神的关系出现了一个的鸿沟，一个的隔阂，叫我们的心灵状态生病了。和神之间那份的隔阂叫我们和神走得越来越远。以色列人见过到眼前这些不能喝的水， 佢哋就忘记咗神曾经分开嗰个咁大嘅红海，帮佢哋过完红海。一见到眼前嘅困难，佢哋开始怀疑，开始同神有一份嘅隔阂。就好似我哋，当我哋眼前见到嘅系困难、系缺乏嘅时候，我哋忘记咗，好容易就会忘记神曾经点样拯救、点样供应过我哋。我哋嘅心入边所埋藏嗰份嘅破碎，令到成个困难更加加剧，叫我哋同神之间嗰个隔阂越隔越远。越破碎越困难，就叫我哋越容易同神之间嗰个爱失去信心，唔可以再一次同佢亲密咁样去相信、去建立呢一份同与神嘅关系。而呢一个一啲都唔少有。有一次咧，我问紧我一班咧启动课程嘅同学仔。我问他们说，既然你们知道神爱你们，不如这样，我问你们一个问题，你们觉得神和你之间有几亲密呢？一是最低分，十是最高分。你们觉得，如你们既然知道神爱你，你们和神之间有几亲密？我们这一班同学仔里面，有很多信了主十几年，不过当他们给我们答案的时候，我听到的有一分、两分、三分，而冇一个可以比我高过五分，最高嘅只有五分。唔系讲紧我哋唔相信神爱世人，不过就系唔知点解喺我哋嘅心入边，好容易就同神有一份嘅距离感，或者我话系一份嘅隔阂。有时候我甚至见过信咗主好耐，但系生命入边仍然我系唔系好感觉到佢哋有嗰份嘅喜乐，喺生活入边有一份嘅安然，仍然成日充满住焦虑，仍然充满住苦涩。呢一种嘅心灵嘅状态，我哋话系佢嘅心灵生病了。而呢一个状态其实好难搞。不过有没有想过，其实神已经提出了一个终极的医治方案呢？在以赛亚书第五十三篇里面所讲的，就是一位受苦的仆人。多年以来，神学家一直讲的是这里预表耶稣。先知这样说，原来他担当了我们的病患，背负了我们的痛苦，我们却以为他受责打，被神击打和苦待了。然而他是为了我们的过犯被刺透，为了我们的罪孽被压伤，使我们得平安的惩罚加在他身上。因为他受了鞭伤，我们才得医治。有没有问过，其实这一位受苦的仆人，他医治了的是什么？为什么要他受到鞭伤，我们才得医治呢？在圣经里面讲的医治，其中一个讲的是修复，即是说是将一些原本已经烂了的东西变回完全，变回完整。这个不是一个短期的维修。维修是怎样的呢？好像你们的车，每到一段时间你就要带它入厂了。我们叫那些叫做维修 maintenance。 维修的意思是你尽量保持它的状态，叫它不要坏得那么快。医治的意思是一个完全彻底由内而外的修复。仆人的受苦不是因为他自己做错了什么，而是因为其实我们每个人，我们都犯了罪，我们都有心灵里面某种的破碎、某种的病，我们同神难免有一份的隔阂。而那份的隔阂叫我们将我们看生命的方法去扭曲，误导了我们日后决定的做决定的时候那份的心情。仆人正正是为了他这份他无份的罪受苦。如果你说公平呢，公平是怎样呢？公平就是应该每个人犯了什么错事，就为那一件事去付上代价，接受那个痛苦的结果。但是这个世界竟然有一个人会这样。 就是他愿意为了其他人的缘故背负其他人应该受的惩罚，代表替我们每一个我们所做的事承受那一份的痛苦。而记得的是，是单独一个人为很多人受痛苦，为我们付上代价，为的就是要我们得到完全的医治，叫一个原本破碎的心灵可以再一次被修复。这一位叫我们真正得到医治的不是别人，正正就是耶稣。在彼得前书第二章他这样说，他在木头上亲身担当了我们的罪，使我们既然不活在罪中，就可以为义而活，因为他受的鞭伤，我们就得了医治。耶稣从来没有犯过罪，口里面也都找不到半点的诡诈，却要在十字架上面亲身地去担当我们心灵里面那份的病，那份的破碎，那份与神隔绝的罪，一份扭曲了人和神整个关系的罪。罪是应该有代价，是应该有后果的。自然到就好像我会跟你讲话，有一个人他刚刚偷了东西，我们报警被警察拉了，你会觉得很正常。但是耶稣就是以一个无罪之身去承担了这个罪所带来的必然后果。每一下那一刻的鞭打上他的身上，就是要叫我们每一个可以再在神面前称义，去修复人与神之间那一份破碎的关系，叫我们得医治。医治的是我们心底里面最隐藏那个破碎，叫我们可以与神和好，再一次完全地跟随这一位的好仆人。因为你们从前好像迷路的羊，但现在已经回到你们灵魂的牧人和监督那里了。耶稣用自己的性命来医治我们心灵的破碎，叫我们有能力再一次行回去神的面前。就好像刚才讲的出埃及记第十七章的故事，就当以色列人心灵破碎同神产生了隔阂那一刻，他们向摩西发怨言，于是摩西就向耶和华呼叫，耶和华就向他指示一棵破树，他把树扔进水里，水就变甜了。但其实你们有没有想过呢？摩西同以色列人其实是受着同一样的痛苦的，他一样在旷野里面行了三日，水都没有一滴，他还要被自己的人恶言相向，但是他做了一样以色列人不记得了做的事，他直接走回向神的面前向神呼求，而神亦都一如过往地去回应摩西。摩西直接毫无半点的说话，就跟随着神的指示，跟随他去做，水的性质被神改变，神将苦水变甜。就好像当一个人认真地跟随神的说话的时候，原来神的改变事物性质的能力可以去到一个你想象不到的地步。在这个故事里面，神的能力就叫水的味道被改变。耶和华拉法就是当人讲紧，当人愿意认真地去相信同埋跟随神嘅时候，神必医治，医治你人心灵入边嗰一份嘅破碎。摩西出埃及记第十五章廿六节咁讲，佢话佢转述，佢话耶和华又说，耶和华亲自说。如果你留意听耶和华你神的声音，行他眼中所看为正的事，则以听他的诫命，遵守他的一切律例，这样我绝不把加在埃及人身上一切的疾病加在你身上，因为我是耶和华，我是你的医治，你的耶和华。 因为我是医治你的耶和华，这个是一个意译。原名其实在这个情况里面，他讲的耶和华另外一个名号，耶和华拉法，耶和华是我的医治。原来早在出埃及记的时候，透过摩西，耶和华已经向着他的子民去应许，就是他要成为他的子民的医治。只要你愿意听从他的声音，你侧耳听，你留心听，你跟随，你相信他的说话，神就能够医治你，叫你再一次在神里面变得完全。耶和华的爱这一份要叫我们变得完全的爱。耶和华爱人爱到一个地步，他就甘愿地将自己的独生子摆上，耶稣的性命被摆上，为了叫人得医治，叫人不需要再受那份罪的捆绑，不需要在破碎里面再继续挣扎，相反可以在人的破碎当中站起来。耶稣所受的苦，他所给的付上的一切的代价，就是要解决我们灵里面最深处那个贞洁的问题，就是我们心底的破碎，叫我们与神产生隔阂，那一份的破碎要被神所医治。你有没有见过神的说话可以怎样很满有能力地医治一个人呢？我曾经听过一个这样的分享，那个分享里面有一个姊妹跟我说她过去的经历，她怎样成长，她怎样怎样被父母遗弃，怎样长大。那个过程给我感觉呢，就好像我们看粤语长片那样，就是那些呢自幼就孤苦伶仃，跟着呢是要自己撑，自己去坚持才可以生存那一种。不过这个姊妹很厉害，就是这么多年来他一直什么都可以自己搞定，什么都捱得过去，但是他人生的苦叫他变得 很强悍，但是又带着一份的苦涩。他看很多的事物，他说自己以前就是充满着一份的苦涩。后来他说他信了主，他就开始学灵修，他说我会试试每天进入晚内。是有时候他说真的有时候没什么感觉的，很闷的，不过他就觉得我要试试，我要坚持下去，我就看看会有什么事情发生。过了一段日子，他说神开始藉着经文向他讲说话，而其中一句很打动他的是，他见到他在神的手上是如此地宝贵，他见到原来即使他经历过这么多的不如意，他仍然是神独一无二的创造，有着神的美意在他的生命的当中。这位姊妹说他自己就是这样不经不觉地被神所改变。他说我觉得自己开心了，我觉得自己心里面有一份的平安，有一份的安然，我自在了。他说去到一个地步，甚至是连他的家人，他身边的人都觉得惊奇，原来当人愿意去接受，去相信神的说话的时候，神就可以这样用他的话语来医治人的破碎。即使过去的一些历史的确是没有办法改变，甚至是处身的环境，这一刻我们仍然未见到有什么能够改变，但是神的医治就可以这样去发生。因为神是耶和华拉法，当人愿意真正认真地去相信，去跟随这位神，去相信他的说话，他必医治，因为他是我们的医治者，耶和华拉法。你今日的人生又是怎样呢？有没有一些破碎，其实你一直知道在这里，不过在这一刻你才发现，原来我需要神去医治我。这份破碎或者是过往的一些不好的经历，或者是一些 成长时候听到人哋对你嘅一啲嘅批评，又或者系一直我哋心入边一种嘅执着，我哋好希望有一啲嘅事情一定要神去俾你满足你。呢一刻你未见到，我哋心入边就难免就出现咗同神嘅一份嘅隔膜咧。又或者有一啲嘅事，其实我有我自己嘅谂法，我又唔系太过愿意跟随神，所以我又唔系好敢行得太近神，俾神去医治我嘅破碎。或者去到呢一刻，喺我哋当中有人正经历紧困难、痛苦、疾病，开始质问神 ：Why me？ 点解系我呢？我好想见到神嘅医治喺呢啲嘅困难入边、挣扎入边。的确，无可否认，我只可以讲系好难、好难行，系唔一啲都唔容易。但系耶和华嘅应许仍然未改变，耶和华拉法，我是你的医治。不如今日试下俾自己一个机会，试下俾神一个机会，暂且摆低嗰一啲你成日都质问紧神嘅一啲嘅问题，试下去谂，其实那个医治、那个 plan、那个 treatment 俾咗你噶啦。耶稣摆上自己的生命，牺牲自己，为的就是要医治你们心灵里面最精洁那一份的破碎，那一个和神之间的隔阂。这一切只是出于一个原因，因为他爱你，因为他是那位满有恩典的神。不如就试一次去接受这一份的爱，去一次一次完完全全地去相信神的说话，祂的每一个应许，试下去跟祂，去跟住祂的方向去行，就看一看神其实可以怎样医治你，叫祂你可以在祂的爱里面变得自由，变得完全。弟兄姊妹，让我们起立，我们一个安静的时间。或许我们每个人心里面总有一些破碎，可能是一些过往不愉快的经历，又或者是一个叫你自责后悔的决定。又可能是一些人的说话重伤，一些的背叛。可能是一些人力以来无办法弥补的错误，或者一些事叫你不再敢太过相信人，甚至不再敢相信自己。又或者其实你不再敢相信神的爱对你原来可以好尽。但是你知道吗？有一个事实是不会也都不能够被我们的破碎所改变，这个 就是耶稣，原来他担当了我们的病患，背负了我们的痛苦，我们却以为他受责打，被神击打和苦待了。然而他是为了我们的过犯被刺透，为了我们的罪孽被压伤，使我们得平安的惩罚加在他身上，因为他受了鞭伤，我们才得医治。我们众人都如迷羊，走迷了路，各人偏行己路，耶和华却把我们众人的罪孽都归在他身上，因为他所受的鞭伤，我们才得医治。这一刻的邀请是，再一次你们可以回到去耶稣的身边，回到去这一位叫我们变得完全不再破碎的救赎主面前，看一看他可以怎样医治你。
释放，耶稣，我救赎主，你为我钉身在十架上，宝贵血流洗我重罪，如今释放，全是属主，你为我牺牲在十架上，得胜死亡今已复活，耶稣得胜今坐着为王，圣命拯救赎我，使我得医治，使我得释放。耶稣，我救赎主，你为我钉身在十架上，宝贵血流洗我重罪。今释放，全是救恩。耶稣，我救赎主，你为我牺牲在十架上，得胜死亡今已复活。耶稣得胜，今坐着。我赞颂你，我献奉你，因 救赎主，你为我钉身在十架上，宝贵血流洗我重罪，今释放全是救恩。耶稣，我救赎主，你为我牺牲在十架上。
救赎主，你已经胜过一切的病患，你胜过死亡，胜过一切在人的理解里面的破碎。主啊，你是医治我们那一位，主啊，就求你去完全地去医治我们，我们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弟兄姊妹请坐。